三步进入了亚历山大里亚，第四步到了罗马。那么亚历山大里亚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雅典过去，就是我们今天埃及的开罗的地中海，开罗的这个北边那个城市，现在是个小城市，但是在当时比我们今天的上海还大，整个西方的这个学术的一个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的第一个神学院也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是莎士比亚著名的那个悲剧安东尼，跟安东尼安的克罗奥佩特，就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就在北京。整个古典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也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好，主要的成就呢，大家看第四阶段，古希腊哲学的第四阶段是伦理学跟神学，神学开始出现了。伦理学出现的两个派别很有意思，一个就是快乐主义，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学派，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呢，后来有一个人拿伊壁鸠鲁学派做他的博士论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所以伊壁鸠鲁学派这个地方呢，他强调什么呢？人的快乐就是吃得好，住得好，最后导致的唯物主义，就是别讨论那些理性啊，别讨论什么形而上。我们人生在世，享乐享乐主义，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个古希腊的哲学来自伊壁鸠鲁，就是后来工业革命以后的无神论，就是来自伊壁鸠鲁。那么第二个呢，是反对快乐主义的，反对把人吃饱喝足了当成最大的幸福，认为这个不是人类的幸福，那只是人类的一般的满足。人类的幸福应该是以高贵的德行为主。为什么叫犬儒 ？Civic 在古希腊语里面是狗的意思，犬的意思。那么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发现找到理解幸福快乐的一个比喻，最恰当的就是狗。为什么呢？狗是非常高贵，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它对主人的忠诚，主人对它的爱，它对家庭的这种高贵的理性。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假如吃饱穿足是人类最大的幸福，那我连狗都不如。因为狗有吃有喝之外，它还对这个人类的这个友谊那么忠诚。如果是它所爱的人去世了，它宁可饿三天，死了都有可能。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把这个 Cynic 当成什么呢？当成高贵的象征。所以说人生的高贵的目的，反对快乐主义，最早的伦理被称为犬儒主义。那么后来这个犬儒主义呢，在西方的文化中也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我们中文叫愤世嫉俗。 Cynic 愤世嫉俗，就是对世界总是不满意，总是觉得哎呀很不是很满意啊，愤世嫉俗对吧？或者用我们今天的叫愤青，angry young man， 愤青。但是呢，希腊哲学家发现，犬儒哲学后面所追求的德性是人类高贵的德性，所以犬儒哲学的后面的发展就变成了斯多德学派 ，Stoicism。斯多德学派，我到时候会详细跟大家讲。保罗，使徒保罗。他的罗马人书处处展示着斯多格的哲学，是不保罗，而斯多格哲学是非常的高贵，强调人类的理性，强调人类的责任，强调人对家庭、对友谊、对朋友、对邻舍，他的责任才是他的高贵的地方，而不是他的其他。所以说理性与责任就是斯多格哲学的两个特点。那么亚里斯多德跟柏拉图的思想对这个哲学影响很大，这个哲学影响了很多古希腊的贵族。而使徒保罗的罗马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书里面充满过斯多格哲学所用的语言，说明什么呢？保罗写这个罗马书信的时候，写给谁看的？写给像罗马帝国的精英传福音的弟子看的，就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他们要信主必须要回答他们的疑问。所以保罗的弟子在罗马那个传福音的过程中解决了很多问题，来问保罗，保罗专门找一个时间写了一封信，就 关于真理的询问。而罗马统治阶级的哲学是什么呢？斯多葛哲学，尤其是贵族，就是高阳人的贵族，这我会详细跟大家介绍。神学上，神学上开始出现了，就是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最早的一批主的门徒，门徒的门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朝着两个方面传，一个是普通的老百姓，用兄弟之爱来感化他，给他们很多关心、友谊，所以基层传福音很快。还有就是给那些爱抬杠的、高雅的知识分子，那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律师啊、医生啊、教授啊、中产阶级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充满了知识，他们对于十字架的这个真理，经常是不屑一顾的。那保罗怎么办？保罗的学生们开始发现，既然我们十字架的真理是由你们说，那我们就能够通过人类的语言来解释什么是由你们说，由你们说的真理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所用的语言呢，就是古希腊的哲学语言，用的最多的是柏拉图的哲学。大家看，伦理学用的是斯多葛，而斯多葛的哲学来自哪里呢？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而柏拉图的哲学呢，曾经影响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就是词和概念，词和概念追求它的普适性，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公共性。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的神学家讨论的神学被称为什么？公共神学，叫 public theology， 就是以那个莫特曼，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为代表的。所以今天我们跟香港的牧师、台湾的神学家、新加坡的牧师、韩国的、日本的神学家在一起讨论最热的话题就是公共神学。但是别忘了，使徒保罗已经开始介入公共神学。我们比较一下四福音书中主耶稣基督的话和他的门徒使徒保罗门徒所用的语言不一样。耶稣基督用的是 parable， 用大量的语言、大量的比喻来起到我们认清楚神圣性是什么，而保罗用的是严密的逻辑，那包括修辞学、包括逻辑学、包括整个铺陈，保罗都用了。假如我们研究过希腊哲学，我们会发现保罗他是主的门徒中受的教育最高的，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他开始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听懂的语言，也就是公共语言来解释基督教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保罗被称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保罗他也是不怕病人。我们也知道罗马书是教会历尽苦难中关键的时候最容易找到解决方案的书，罗马书啊。而罗马书的大量的这个词汇哪来的呢？来自古希腊哲学。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类的哲学是智慧，哲学探讨的是寻到真理的理性的路在哪里，寻求到真理的理性的路在哪里，是哲学的任务。就是理性本身不是真理，理性是探索真理的路。所以利玛窦神父发现我们汉语中的路和汉语中的这个道居然包含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居然完全是 logos 所包含的意思。所以最早这个道成肉身，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我们基督教后来的这个发展啊，都翻译道，把这个 logos 都翻译成道。而日本、韩国呢，翻译言。听说他们后来知道中国用道，后悔的了不起。因为这个道言只是话，道的一个意思，道的三个意思，他只翻译了一个意思。道的第二个意思是 truth 真理，第三个意思是理性。所以这个 logos 正好是三个意思啊，话语、真理 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领先于世界，就是他们把这个工具理性，用马克思韦伯的这个词啊，叫工具理性，从希腊哲学就开始具备了，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工具准备好，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啊。我们在座有医生知道，所有的核磁共振、CT 扫描这些，都是帮我们诊断我们身体的，都是工具。那如何找到这些工具呢？需要科学研究。哎，科学研究从哪里来呢？认识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是什么呢？希腊哲学的第一步。认清楚大自然以后，马上第二步，人在自然中是怎么回事？人从哪里来的？人到底是创人造自然，还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解释不清楚。好，解释到人以后，再问问题：我们人跟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有的关系是非常能让我们带来平安和喜乐？有的关系让我们心里面感觉到疙疙瘩瘩、磕磕碰碰的；有的关系让我们感觉到哎呦，相见恨晚啊！为什么？哦，原来“关系”这个词它是抽象的，必须要充分鉴定好关系，我们才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在这个社会机构中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位置。那么，什么样的安排是符合善的原则？哦，原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告诉我们，哲学思考的。涉及到人的问题，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善。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到最后发展到最后啊，就是在思考什么是善，如何实现善。那么为什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善必须要上升到正义层面呢？因为这个正义意味着什么？邪恶。要彰显正义，必须要用工具来保护正义，来对付邪恶。所以就出现了法律，出现了政治学，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制度性的研究，哎呀，都是来自古希腊。所以我们基督教啊，真是幸运啊。为什么幸运呢？有一个叫普遍启示，我们基督教是特殊启示。主的门徒道成肉身，跟道成肉身的主开启了这些门徒跟着主走，但是并不意味着门徒之外的世界就不是神所掌管，用我们神学的语言叫神，用非神学的语言叫最高主宰，最高主宰。所以特殊启示是基督教，普遍启示是什么？宇宙万物。所以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的关系决定了什么呢？我们在特殊启示中的基督徒，我们不要随意否认特殊启示之外的普遍启示。如果我们否认了普遍启示，我们的教会就是非信经教会。所谓非信经教会，就是一个小团体，不是大公教会，不是 universal church。 如果 universal church 的话，是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连在一起。那么连在一起是什么关系呢？又是古希腊的哲学术语，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统一在哪里呢？基督教的神学叫 reconciliation， 十字架上的 reconciliation。 好，我把最后一段给大家看，就这个。你看 Logos， 主耶稣基督的话里面没有这些概念，没有这些词。 Logos， 理性、自然、良心，在我们圣经中什么时候出现的？哦，我熟悉耶稣基督的话都没有。啊，那么什么时候出现三位一体位格是在本真本体呢？保罗书信中也没有，古教父、殉道教父中才有。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话到门徒的话到殉道教父的话，在用词上面发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paradigm shift， 问叫什么？叫这个范式转移，叫巴拉丁的 shift， 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受众。主耶稣基督讲话的受众是渔夫、普通的善良老百姓，他要用很多生动的比喻才能听懂。使徒保罗的受众是谁啊？罗马帝国 希腊的那些富裕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因为保罗，因为他是来自大户人家，他有罗马公民权，而在罗马的公民身份是跟财产连在一起，受的教育连在一起，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公民身份的。所以保罗他传福音的受众是什么？受过最好的古希腊文化的这个熏陶。所以呢，大家看，罗德斯理性、自然、良心，保罗书信中就有了。那么在下一步这些词呢，就是古教赋能的受众。慢慢融进了基督教的神学。所以说我们看大公教会的传统，大公教会的传统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去过南京的都知道，去中山陵第一道门牌上面四个字，孙中山写的叫大天下为公，是吧？那么天下为公的大公信仰，立马都是他们拿汉字大公信仰、大公传统来翻译基督教信仰的 universal catholic， 它的普遍性啊，它整个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它都有效，这就是它的大公信。所以我们看从正统到异端，从大公信都离开不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专用的概念和术语
不能够离开专用的概念和术语。所以西方哲学给我们基督教信仰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呢？我们开始用公共语言、专有名词来探讨什么呢？真理是什么？谬误是什么？正义是什么？邪恶是什么？什么是司法公正？什么是人类理性？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孝敬父母？什么叫宽恕？什么叫美德？所有这些词都是来自古希腊的哲学。但是我们记住，他们都是工具，他们本身不能作为信仰本身。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在概念跟这个术语上面确定了一个什么呢？旧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旧约中拜金牛犊，这是什么？拜偶像，拜偶像。希腊哲学告诉我们，人类违背真理的路上不仅仅有动物崇拜偶像，还有其他偶像崇拜。那什么叫拜偶像？希腊人的思维是先定义偶像这个词的本质是什么。偶像这个概念，偶像概念的鼻影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原来偶像这个概念它的这个鼻影不等同于金牛犊。金牛犊只是表象，偶像概念的鼻影必须涉及到所有违背真理、形成虚假、这个果效的一种感性的存在，都是拜偶像。所以整本圣经、新约、旧约，我们用分类的方法，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的方法，发现至少五种是偶像。一种是旧约中的拜金牛犊、拜马门、金钱崇拜；那么新约中的权力就是国家，就是犹太人的时候，为了把主耶稣基督这个送上十字架，拼命讲他这个罪行那个罪行，实际上他们都想说服罗马的政治官，他说很有权啊，拜权力，被称为权力崇拜，也是一种偶像。还有一种什么？理性崇拜，人类的知识。把知识不当成探索真理的工具，当成本身是作为真理、作为这个存在的话，这就是知识偶像啊，理性偶像、知识偶像、这个权力偶像、马门偶像、金牛犊偶像。金牛犊是萨满动物崇拜，所以圣经中至少有五种偶像崇拜。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除了金牛犊和马门，还有其他三种崇拜？考希腊哲学中是什么呢？什么是概念？好，什么是概念？谁提出来的？苏格拉底。所以我下一次要详细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苏格拉底那么重要。那么苏格拉底提出那么多正确的概念的用法，他采取的是反义、抬杠式用法。下次我要详细讲苏格拉底，他用抬杠的方法来讨论，比如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政治，他用左右左右，最后抬着对方就送出。 头脑问题。再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会迷惑人的东西很多，都可以算偶像崇拜。比如专制独裁的政府，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所以很多专制独裁的这个政府，像北韩金正恩对吧？他把自己作为太阳的后裔，把那个北斗山，北斗山说是他们家那个北斗山血统。会不会可怕？是吧？我们中国历史上三千年历史上，凡是出现专制的，都是把皇帝神化了，甚至皇帝的子孙后代血统都神化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后都很悲惨，都要通过血腥的改朝换代、生灵涂炭来推翻暴政的，都没有解决一个办法，怎么样破冰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古代的哲学到了董仲舒的时候，变成了政治伦理学，太可惜了。董仲舒以前的中国的这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不亚于苏格拉底前苏格拉底时期对真理的探索。但从董仲舒开始，傍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把《论语》变成中国的国家哲学，所有不符合《论语》规定的，一律消灭，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士大夫阶层。专门靠维护朝廷的神圣性，为自己当官的这个职能，而偏离的是什么呢？真理的探索。而古希腊哲学留下来这个很重要的资产就是什么呢？知识是追求至善，知识的本质是追求至善，知识本身不等于至善。这非常非常这句话来自苏格拉底啊，知识最大的目的是追求至善。也就意味着知识是智慧，智慧本身不是善，不是真理。但是知识跟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真理。智慧在哪里？学习，三个方面学习：向天、自然、观察自然。出现的科学家，最早的一批科学家，一直到今天，我们人类的主导的科学、自然科学，虽然有很多我们华裔科学家，但是在原理部分都是来自西方。当然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非常发达，但是这个自然科学的发达呢，没有转化为什么呢？制度性的研究。为什么在西方把自然科学家跟人类的制度性的研究连在一起呢？是斯多葛哲学家做的贡献，就是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来自我们基督教教会出现之前的古希腊，就是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叫自然法 Natural Law。他说既然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存在着很多的规则，那在人的价值世界有没有规则？如果物质的世界有规则，那么人的价值的世界也有规则。所以我们中文这个 natural law 翻的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文中英文中的 nature 不仅仅是我们中文中的自然，现代汉语中的自然，它还包括拉丁文中的 nousia， 就是本质，就是拉丁文中的这个 nature， 它还包含了本质的意思，就是现象世界背后的世界，现象世界背后的世界，那才是 nature 才是本质世界。所以它这个 nature 的双重含义，哲学上，一个是我们讲的大自然，还是什么呢？本质的世界，那是自然的世界，在我们的现象世界背后的世界。所有这些我都要再介绍柏拉图的时候给大家详细介绍，他的哲学讲不好，会觉得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呢，弄清楚了我们就知道，原来不是莫名其妙，而是什么呢？预备着西方哲学跟西方文明的知识学基础，知识学基础。好，现在我把苏格拉底简单介绍一下。苏格拉底，那么苏格拉底呢？我就上面我就没打上面，我嘴巴动一下，嘴巴讲一下。那么苏格拉底是非常神奇的哲学家，他是用哲学史上的话说，他是第一个我们知道长相的哲学家，长得很壮，大鼻子，胖胖的，用哲学史的描述是长得奇丑，这很奇怪啊。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长相都 他长得特别的棘手，所以他是特别特别的智慧，很奇妙。而且他平时是不爱喝酒的人，但是要喝永远喝不醉。另外呢，他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事情，经常在那发呆，发呆嘛。他的学生跟着他，就发现老师站在那，站在那发呆，看着天空，大家就在边上找个地方睡觉。三四个小时睡醒以后，老师还在那发呆。发呆以后呢，他对着太阳祷告一下，喊学生们说：“妈，我在干什么？”苏格拉底他老是在描述自己发呆的时候啊，是在跟神灵对话。他始终认为在冥冥之中有人跟他讲话，有一个神的声音跟他讲话，圣灵啊。苏格拉底把他写讲出来，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有一件事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在街上面不管见到什么人，都拿着表签抬杠，问人家问题，问到最后问的人家完全尴尬的时候，他说：“你看，你终于给我问到了，走吧走吧。走”雅典建国，所以呢，政府就害怕他鼓动青少年反政府，就找了个罪名把他判死刑。结果没想到判死刑以后，所有的这个法官啊、检察官那个时候他的学生，大家设计一条通道让他逃跑。哎，讲我们搞一个人假装死把你调包就走了。结果他说我不能死，如果我逃跑的话，雅典的法律它的公益性就没有了。法律条文本身的公益性、正则性不能违背正义性。后来这个思想在西方法学史上被称为什么呢？程序正义。就是这个法律判我有罪，按照这个法律条文跟程序，它是合法的。至于我是不是被错判，那是子孙后代的事情。但至少法院判我是经过合法的程序，那是对的。如果我逃跑的话，等于宣布雅典的法律是不公义的，他就宁可死。结果他太太跟他抱怨的时候，他很冷静，因为他说我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这个世界我也差不多了。所以他最后呢，最后他就学生都围绕他，希望晚一点死。他催大家把那个毒药拿来，结果他毒药喝完以后呢，他知道自己呢，一个时辰以后就要死了。他说：“哎，我去之前要洗个澡，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身体脏的话，收拾我尸体的这些非正义，打着正义的旗号，僭越国家政权。什么是国家制度？最优良的国家体制。”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几十种国家制度，最后说民主制度的好处在哪里，君主制度的好处在哪里，民主制度的弱点在哪里，中央集权的这个弱点在哪里，好处在哪里，写了一个那么厚一本书。现在看来那么当时没更好纸啊，现在当时还没有纸啊，对吧？我们现在的纸都那么厚，政治学都是来自亚里士多德，都是在思考苏格拉底他的一些讲话。所以我把苏格拉底主要观点四个，给大家口头介绍一下，感兴趣的话慢慢研究。但是苏格拉底的所有的思想都在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留下来。他的第一个观点是用知识去追求真理和德行，由此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奠定了逻辑思维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这个知识一定要以逻辑思维作为基础。就苏格拉底，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知识是追求真理跟德行。真理指的是抽象的，德行指的是具体的。抽象的在背后，具体的在眼前。眼前是关系，关系中善和正义的规则被称为德行。善和这个和谐的关系的后面，他认为是抽象的真理。那么抽象的真理跟具体的德行之间怎么把它建立描述性的关系呢？苏格拉底认为用逻辑思维才能够建立。逻辑思维第一个作为一个人类知识的系统是苏格拉底提出的。第二点，他说就知识而言，涉及到一般的知识和典型的知识，我们人类所用的所有的词，首先要做正确的定义，每一个词后面都能够追溯到它的基本原理，然后我们才能够针 放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跟今天的世界，美国啊、阿拉伯世界、英国啊，加拿大是相对平安的世界。所以特殊跟典型用在每一个词上面，苏格拉底就会都存在。我们用每一个词都要提醒自己，这个词同时涉及到一般和特殊。一般的词我们必须界定它，通过这个一般的词连接的这个本质是什么，而特殊的意思呢，要通过这个特殊的意思看到它的外延在哪里。所以逻辑学上的内涵跟外延定型是亚里士多德最早用的是苏格拉底据柏拉图的记载。所以我们讲经常讲这个柏拉图，很多讲，但柏拉图是谦卑，不是我讲的，是我的老师苏格拉底讲的。因为苏格拉底没有留下来任何文字，而柏拉图留下来很多，亚里士多德留下来更多，全是文字。第三点大家非常了不起啊，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用辩证法，用辩证思维来探索美、丑、善、恶、政治、高贵、勇敢、德行、国家、正义、政治、法律等等基本概念的是苏格拉底。我报的这些概念大家太熟悉了，所以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所在的领域，对吧？律师啊，这个法律顾问啊，都涉及到政治学啊，牧师啊，都涉及到伦理的问题。但是第一个用辩证法来探索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高贵，它的正面跟反面是什么？辩证思维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好，第四个，对善的完整定义是来自苏格拉底。善良，我们英文把这个善良简单翻译 common good goodness。common good 善啊，有的时候我们中文把 common good 翻译成至善，因为只有至善才是公共的善，对所有人都是善啊。至善，中文的至善，对于善的定义作为伦理学系统的根基，善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或者说整个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本质是回答什么是善，是从苏格拉底开始。大家可能要问伦理跟道德有什么区别？我们经常讲伦理道德，大家知道道德是回答善和恶，伦理是研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这个学问，叫伦理学。道德本身就是善恶的问题，但是研究善恶的那个学叫伦理学，叫伦理学啊。那么研究善本身的这个伦理学被称为普通伦理学或者一般伦理学。那么具体的比如体育啊、商业啊、公共啊、神学啊、伦理学都被称为应用伦理学。将来我想我们第四三个有机会再开伦理学的讲座，会讲得更细。但是呢，伦理学的一般的伦理学跟应用伦理学它的区别，一般伦理学研究的是哲学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是什么呢？各行各业的伦理规范。但是呢，有一个根本的标记，就是至善原则，这个至善原则研究的真理，这就是苏格拉底巨大的贡献。那么，这是我用一个多小时时间把这个600多年的希腊哲学的概述讲一下。我用罗汉为什么？那我要真的做一堂课来讲六个月，但是我把它压缩一下。但是我想有很多地方我们不能展开。特别是那个小苏格拉底学派、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他们愚昧于苏格拉底。就苏格拉底本身的哲学，相当于什么呢？把前面混成混，特别是诡辩学派、自证学派，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哲学资产。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到时候我们下一次第二讲要讲，就是这个柏拉图。柏拉图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他前面的哲学家的可取的地方全部汇总在一起，但是谁帮他分类的呢？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他们两个师生一起把苏格拉底时代继承下来两三百年的哲学遗产变成了一个学科，就是我们西方文明中的哲学。 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专门强调，就是在古希腊的哲学中，一定要记住，哲学它是追求真理跟善的智慧，它是个知识，本身不是真理。